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是代表教会欢迎我们中间所有的来宾跟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与大家同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求主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所分享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彼此相爱。那我会根据经文的意思，以及一些投影片上的分享，跟弟兄姐妹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来讲这个题目。那求主帮助我们。那讲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它的那个意境会非常的高，因为这是爱本身的意境，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尽量的求主帮助，不打折扣的把圣经的原意给听出来。这也是我对弟兄姐妹今天听到的，就是有两个要求，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放掉我们原来有的观念，而是一个敞开诚恳的心来领受圣经原来教导的意思。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听到有些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你会觉得有点被刺激到，或者是轻微的指责到的话，那并不是我原来的意思，而是那个经文本身会产生的反应。即使是碰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也愿我们用一个诚恳开放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好，以下是分享。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是出自于约翰一书3:23-24。经文说，神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守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大家注意到说，这是一个命令，它不是一个提议给你参考，所以要求的是服从。那我要感谢神，他把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简单化，就把它简单到是一个命令，你只要听了之后照着去做就好了。你去做的时候未必是完全明白，我们不能够明白神这样子叫我们去做到底有什么含义，以及在我们生活中全面性的影响，那个是做了之后才会知道的。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听神话语的心，说神啊，既然是你的命令，我顺服，那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就会有祝福临到你身上，临到我们的教会身上。那我愿意这样子放句话在这里，我个人的体会就是，所有的道理，所有的真理当中，没有超过爱的道理，没有超过爱的真理。另外就是我们人追求幸福这件事情，所有人所能追求到的幸福，没有比彼此相爱更幸福的。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得到神的爱，而且在基督里彼此相爱。老实说，没有彼此相爱的人生是浪费的人生。如果我们忙着就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各种的因素阻拦我们彼此相爱，那段时间它是浪费掉了，是辜负掉神的祝福。神的心意本身是好的。那还有一个观念分享一下，就是耶稣他说，能够把爱活到最高境界的，不是父母，也不是夫妻，而是朋友。主的话是这样子说的，我读的是约翰福音15:12-14，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朋友是什么呢？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婚姻关系，这样子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人，还能够彼此相爱，而相爱到一个地步，像耶稣所说的，人为朋友舍命，那主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爱的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的，他的那个体验，不是在夫妻关系里，也不是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里，而是在一群不相干的人，一群朋友里面，也就是弟兄姐妹之中，在基督里。因为主的这一番话是向他的门徒所说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彼此相爱的意义是什么。上一次我已经也吩咐了，就是分享过 它的意义，我现在再提一下，就是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大家记得主耶稣就起来不是洗门徒的脚吗？洗完那个脚之后，耶稣他就说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在人子身上也得着了荣耀。那接着他就说了一段话，这是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主就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主又接着又解释什么叫做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这个叫做彼此相爱。那至于耶稣怎么爱我们呢？那我们现在不明白，就是门徒当时听的时候不明白，等到十字架之后慢慢的说，哦，原来这个是主所说的我怎样爱你们。那主的话说，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这里我想打破一个谜团或者一个误区，一个思想上的误区，就是一般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讲彼此相爱的时候，他的观念说彼此相爱就是有爱心帮助人。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就是你去做好事情帮助别人嘛。那相反的，如果有人去指责别人说，啊，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爱心，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怎么没有按照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帮助我？所以集中在那个帮助人，把它当作是有爱心。那这样的话，就第一个它不是耶稣所说的彼此相爱，第二个就是我们把神的那种爱把它降到人所能 handle 的，就是说这个我还能做的那种 level 来理解它，然后用这种来观念在教会里面充满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彼此相爱实行出来。我们看一下两位门徒哈，他们的观念，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后来所呼召的保罗。约翰他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他对爱的理解。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这两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讲到说跟你我一样的人，是人，刚刚是主的吩咐，你我一样的人，在主里的人，然后他们体会出爱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用他们体会再说了一遍。约翰说出来就是，哦，相爱就是舍命。保罗说，那爱的话就是为罪人死，这个叫做爱。哦，他们就知道说，那么彼此相爱，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我就有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这是耶稣所说彼此相爱，这是圣经所说彼此相爱的意思的话，那很明显的它就不是区区一个有爱心三个字可以打发得了的。那我们来想想它的实际的那个怎么来把它实践出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说，那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那说的浅一点，是愿意为了别人的得到利益而自己受些亏损。Okay， 为了别人得到利益，那我受点亏损我愿意。那说的深一点，就是就算亏损到牺牲自己的性命我也愿意。那这是耶稣所做到的，那圣经讲的是这种爱。那这里问题就来了，这我们分明是做不到嘛。你要说的就是他无法承受之重，就我们怎么担当得起这种的命令呢？我们哪里有能力来服从这样子的命令？就是我们就会问主耶稣说，主啊，你没有搞错吗？你叫我们做这种事情，我做得来吗？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就是耶稣他认为门徒做得到，就耶稣没搞错他才下这个命令。因为耶稣他明明知道这个命令的分量，他还是向门徒下了这个命令，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就是耶稣看着这群人说，耶稣的心里说，你们做得到。那我们的主他不是不讲理的，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他是根据门徒的新生命所下的命令，不是根据门徒的旧生命，而是根据门徒的新生命所下的命令，是对门徒的新生命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那旧生命弟兄姐妹就是只有自己了，旧生命可以也可以有爱心，也可以做点好事嘛。 但是新生命它有个特质，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跟神恢复了关系。神是爱，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你去顺服这个命令的时候，新的生命它跟神是接通的，可以一点一点的从神那里得到爱的供应。这个供应使得我们有能力来服从这个命令，虽然是一点一点的在进步当中。那耶稣他是根据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根据门徒的新生命，他下达了这个命令，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来彼此相爱。那了解到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的意义之后，我们来看圣经所讲的爱的三个无跟一个多，我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爱是舍己，爱无我。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下，我读一下，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它是自我的一种牺牲，一种奉献，愿意为别人的益处，你开始做某种程度的牺牲。那有的牺牲多一点，有的牺牲少一点，但是它一种不断的朝着耶稣的那样子目标，这样子它是慢慢的让自己减少自己的成分。第二，爱里没有惧怕，爱是无惧怕的。经文这样子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你如果靠着神给你的能力彼此相爱的时候，心里的惧怕感就会慢慢的被驱逐掉。面对着未来，面对着将来见主面这件事情，你心里面很坦然，不惧怕。虽然是说好像我做的还不是完全，有时候我还会犯错，还会得罪别人，但是你知道说我是在遵循主的命令当中。这样子的一种遵循主的命令就是爱，爱里面没有惧怕，你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未来，对于面对将来的审判都毫无惧怕。第三就是爱它是没有结束的，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无涯的，无边无涯。这个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爱是永不止息，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就弟兄姐妹，坦白的说，我们这一生所追求的那些名也好，利也好，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心中所认为的丰功伟业也好，就这一切都会过去嘛。但是唯一真的会留下来的就是你跟人之间那个爱的关系，因为某天某年某月某日，你对那个人有个爱心的行动，爱心的话语，或者跟你有关系的人，你的妻子儿女，你的弟兄姐妹，因为你主的爱在你身上的流露，影响了他们的一生，那也会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那这个东西会存到永永远远。爱所带来多的就是爱他多祝福。我想跟弟兄姐妹这点说清楚一点。经文上就是说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那另外有一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一章，也是我时常在这间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常常看错了，刚好这段经文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变的影儿等等，就是从神那边来的。因为神给的是爱，神本身是爱，所以许多的这个各样的祝福是借着爱的管道而临到你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你去爱别人的时候，或者别人对你的爱你接受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夫妻之间也好，父母跟孩子之间也好，弟兄姐妹之间也好，那个时候是你觉得说最幸福的时候，就诚心的时候，你是觉得是最值得你活下去的时候，就是你跟别人有这种深刻的真诚的这种爱的关系，那他实在是带给你各样的祝福。你不但心里面很喜乐，你的身体的状况也会变好，你的脸会放光，你的眼睛会放光，然后你会 觉得生命非常的美好，值得活下去。那爱带来许多许多的祝福。好，那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会根据经文，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语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一看爱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回事。就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我没有办法逐字的跟弟兄姐妹讲啊，我的时间非常的有限。其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主题是 Koinonia， 所以我写了一个月的灵修文章，中间有五篇是专门就是解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我以下所分享的有许多是那些的那个写的东西里面的，我选择几样或者是各样，我就很简单的这样点一下，但是我希望能够将经文本身的意思能够带给弟兄姐妹。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哈，爱是恒久忍耐，他是说你对人跟人的相处你有长性子，你跟他你就是做好了要长相处的那个打算，你不是想要几时不顺了我就把他给断掉，是你觉得说我跟他之间不能断，所以即使中间有不愉快的事情，或者甚至是明明是他的错，对我有许多的冒犯，你还是没有说完全把他放弃掉。在初期的教父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非常的美好，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看到了就是这个长久的维持，他说爱是恒久忍耐，他是这样讲，是说如果有人冒犯了你，而你有能力去报复他，但是你选择不去报复，还是继续爱下去，不是说我没办法了，我就是打不过他，我没有，你有能力报复他而不去报复，说这是一种美丽而高贵的情操，爱是恒久忍耐，他也是不加害于人的。那爱是又有恩慈，那恩慈这个字呢，我在我们教会分享过好几次，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耶稣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耶稣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那个原文就是恩慈的，是一样的意思。那恩慈就是怎么说呢，你跟那个有恩慈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容易，就那个人他的心非常的倾向于你，他说话或做事的时候有考虑到你，所以他讲一些话你听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容易，然后就会觉得很喜乐，说那个人就是很 nice， 他也不是说自己是一个烂好人，但是他是那种有真，就是他是针对你的需要，然后他就是对你非常的好。那这是一个有恩慈的人，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等等，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关于不嫉妒，我想就是说就是坦白的说，每个人都会嫉妒了，就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不嫉妒的人。那嫉妒就是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就是你所爱的人成功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嫉妒，好比说别家的孩子考上很好的大学，你听了之后其实心里会酸溜溜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孩子考上很好的大学，你一点都不酸，你甜得不得了。这是说因为你爱他的缘故。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你看到弟兄姐妹凡事顺利，那你就会为他高兴，你不会觉得酸溜溜的。爱是不嫉妒嘛，爱是不自夸，就是说也是跟嫉妒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自夸，那有时候一些小小的自夸我觉得是相当健康的，而且是无伤大雅的，把你得意的事情说一说嘛，你听了也，你讲的也高兴，我们听了也高兴。但是有一种就是叫做过度的自夸，特别是在说好比你夫妻两个人中间，那个做老公的一天到晚在夸他自己，然后就说都是我，那另外那个人他那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因为就是他把自己充满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的话，另外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存身之处哈。这爱是不自夸，就是适可而止吧哈。那个不张狂， 张狂就是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这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只遇到过一个张狂的人啊。一般来说，人在教会里面相当的谦卑。那老实说，在社会上，一个人他想要处社会的话，他多少还要遵守一些社会上的礼节。他不会太，他特别在公司里面，他不敢张狂的对到上司的时候，他会守住自己的分寸。你好歹要在，俗话说，你好歹得在这个社会上混下去嘛，所以会遵守一些基本的礼节。但是有时候你发现说，哎，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不守礼节而不受惩罚，就是在一个不受约束的情况之下，有人开始会有一些张狂的做法出来。那有一些不是很严重的张狂，但是他是会得罪当时的情况跟冒犯在场的其他的人。好比说像我们在崇拜的时候，那我们的主席招待会时常提醒大家说，那请把你的手机关闭掉，或者是打在静音，因为会影响别人的崇拜。然后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些奇怪的不尊重这个场合的动作，以至于说影响，那人家是诚心的在那里崇拜，你何必，你说你不愿意就算了，但是你不要去打扰别人嘛，就有一个起码的尊重。但是有些人说 I don't care， 我就是这样，我在你们这里就这样子，你能把我怎么样？那那个时候你就看到说有一个人好像有点张狂啊。那爱是不张狂，你如果有顾虑到别人的话，你会不这样子做哈。这段经文比较难解的是下面这句话，叫做不做害羞的事哈。它的原文是那个字是那个形象，上面加了一个反义字，就是失去形象，或者说不成个样子哈。意思是说，如果爱的话，你不会把别人弄得不成个样子，你对他做了些过分的事情，然后使得他变得不成形象，而在那些就是你在弄他的那种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失去形象，就变得不是很像一个人的样子哈。那甚至圣经会警告那些做父亲的，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就是even 就是做爸爸的都不要教训，今天是父亲节哈，就不要教训儿女过度哈，把他弄得不成个样子，那样子的话会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就变得不成形象啊。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做过头的，使自己好像不像是神造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啊。不求自己的益处呢，我觉得 NIV 的 version 它翻译的相当好，他说 "It's not a self-seeking"， 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不自我的寻求。就说你爱的话，你在每样事情上，你不会说，哎，那这里面有我什么好处？有好处的话，我就去做；那我找不出里面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就要考虑考虑。三种处事的方式嘛，哈，弟兄姐妹知道，就第一种是我顾我的事，你顾你的事，个人顾好自己的事。那谁也不要麻烦别人，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方式是，我先顾好我的事，我有多余的力量，我再来顾你的事，这是第二种方式嘛。那第三种方式就是，我会顾你的事，就算自己会受到些亏损，我也要来帮助你。那第一种是世俗的精神，第二种是慈善家的精神，那第三种是基督的精神。基督的精神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事，很多的英文翻译成是 interest， 就是他的利益。你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要顾别人的利益。那基督精神，弟兄姐妹，跟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世代，就是坚持己身的利益，然后尽量就是拒绝跟别人分享嘛。我的利益越多越好。那至于你是否能够生活，那是你家的事情，那就不是这种精神。那圣经所说的是那种第三种处事的方式，即使自己受到亏损，我也愿意来帮助你，这个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个大家都应该相当的清楚。那么不计算神的不计算人的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性命 来彰显这一项真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得罪神的。主耶稣基督不计算我们的恶，甚至为了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舍身流血来拯救我们这些就是不知感恩，就是也不了解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的人，但主还是爱我们。而我们一旦信主得救之后，主就把一切都抹掉，你在神面前有个全新的开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那圣经也这样子鼓励我们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下面那两个我再解一下，然后我们就看比较实际的方面。不喜欢不义跟只喜欢真理哈，不义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对的事情啊，不就是这件事情这样做不对了。那它有两解哈，一个它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它不公义，你做这件事情会亏欠别人，所以是不对的事情。那第二个不对呢，是说这件事情会让人伤心痛苦，就是它是不幸的事情，这样子会使那个人很难过、很伤心、很痛苦。那根据第一个意思哈，是不公义的，是不喜欢不义，是不喜欢不公义的事。说爱是善恶分明的，它不是善恶不分，它善恶分明的，它有个正义感在那里，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子去爱是真的爱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爱是有同情心的。你看到一个人他不幸了，你不会在那里幸灾乐祸，你反而会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爱是不喜欢不义，他就不喜欢人没有正义感，不喜欢人没有同情心。那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关于只喜欢真理呢，我稍微解一下。就真理这个字呢，它也是一个，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隐藏的意思，然后前面大家加上一个否定词，就是没有隐藏，真理叫做没有隐藏。什么意思呢？一件事情没有隐藏叫做真相，对吧？一个感情没有隐藏就是真情，是吧？那一个道理它没有隐藏，它就是真理了，那这是它的意思。那耶稣来到人间呢，就是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与神相交的话，就会彼此相爱，而且喜爱真理。就爱有个特征，弟兄姐妹，我们属神的人，属基督的人，你会喜欢真理，你会特别喜爱神的话语，因为神的真理在他的话语当中。你不可能说我只是有爱心，就是这种模糊笼统的一种爱的感觉，但是却没有真理啊。爱是喜欢真理。那怎么样来落实彼此相爱呢？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哈，好比说一起祷告啊，求神赐下能力来使我们彼此相爱，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一起敬拜神，这是非常好的意思，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起听神的话语，一起接受教导，也一起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献给神，一起过团契的生活。那我要来讲，这是三样呢，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具体的事情。我觉得这三样的小事情，如果能够在教会里面把它完全落实下来，整个教会会有180度的大转弯，就是会比现在很好了，但是会大大的更好。第一个是彼此接纳，第二个是彼此问安。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彼此接纳，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的看下去吧。彼此接纳哈，就是你接纳别人嘛哈。我先问大家，大家心里给自己打个分数吧哈。接纳别人，好，接纳别人。如果满分是1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接纳别人，你给自己打几分？你看嘛，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哈，有各样的分类，是吧？你是台湾来的，你是大陆来的，你是美国土生的，你是香港来的，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你是搞台独的，你是搞统一的，或者你在美国你是共和党，你是民主党，很多很多的意识形态。那你对于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人，能不能在基督里，他就是在教会里，就是跟你一起团契的，跟你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想法跟你不一样啊， 接纳不接纳？是说在基督里的接纳大过这些东西，还是说那些东西大过在基督里的接纳呢？你给自己打十分，打几分哈？我说明一个观念哈，这个世俗主义讲的那个包容，不是圣经所讲的接纳哈，就 tolerance 跟 inclusion，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接纳是说你积极的接受对方，因为你怎么样，那就接待主跟那个接纳是同样的意思嘛哈。反正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你怎么接待耶稣嘛，然后你们彼此接纳，那个原文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接纳他是积极的诚恳的接受对方，而那个包容就是消极的允许他的存在嘛。 OK， 你可以存在，我不消灭你，但是我未必说我会接受你，但是你可以，这社会上有你一份。那圣经不是叫我们允许对方的存在，而是接纳他为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接纳他的本意哈。那么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我们就来说一下，就是因为这接纳他的范围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在基督里哈，基督里做到了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对，因为你那个本质抓住了之后，你就有一种彼此相爱的心，你对于其他的人你也容易彼此相爱。但大家一开始那个接纳是在基督里，不是在基督之外。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你看到有些人他的想法、他的意识、心态等等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就你要接纳对方，必须看到他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 Again， 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基督里，他也是个蒙神所爱的人，跟你一样嘛。那主耶稣基督也为他舍身流血赦免他的罪，跟你一样嘛。神也接纳他为儿女，不是跟你一样嘛。基督把他放在教会中成为一个肢体，跟你一样。他的信心有时候会软弱，跟你一样。他有时候会犯错，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跟你一样。他的生活当中有挑战，有困难，会忧伤痛苦，那不是跟你一样吗？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些，特别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话，就不会不去接纳他。那你不去接纳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这些，你只看到他跟你之间的区别，然后把那个区别把它放大，然后就坚持那个区别。那那个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基督，跑到世俗之中。那接纳是在基督里。那我人生给我一个教训，就说接纳除了我们讲的属灵的意义之外，它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作用，就是我们人生苦短，真的是苦短，一下就过去了，苦短，又苦又短。但是如果一直不彼此接纳，一直排斥，一直区别的时候，这辈子也就很快就过完了。早一点开始彼此接纳，就早一点享福，神所给的福。那大家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在短暂而孤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还为什么要区分跟排斥呢？为什么不彼此接纳？路上多一个伴不是很好吗？小时候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没有人讲得出正确的答案，哪一条路最短？大家说直线距离最短，老师说与有同行此路最短。你跟朋友一起走的时候，那是最短的一条路。我年纪大的时候觉得老师说的对，我们大部分人都相当孤独，很需要同伴，可是里面又有一种排斥感在里面作祟。那个是来自于罪，不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那这点我们把它认知下去，这是第一个，就是接纳，彼此接纳。第二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就是彼此问安。我给大家先读这个经文好了，一个是出自于彼得前书第五章，一个是罗马书十六章。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亲嘴问安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这个吻颊礼，就是你看中东人或者拉丁人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不是握手，而是彼此拥抱，然后用脸颊也没有亲，就是脸颊碰一下哈。那讲的是这样子，然后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彼此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好 okay， 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爱跟距离这个观念哈。我们人类呢是以距离的缩短来表达亲切哈，距离越远的就是你跟他距离，你跟他不亲了，跟他越亲的话，你就是跟他的距离越短哈。 那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友谊，有些民族是握手礼，这可能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一种礼，就是见面握手。我手上没有武器，而且我愿意跟你握手，我们是亲切的哈。反过来就是说，人家伸出来手，你拒绝跟他握的时候，那是礼仪上非常大的一个冒犯，也是不尊重哈。那有些民族刚刚说的，他们就是拥抱，他们更亲切一点，脸颊碰一下。那我们华人传统的就是打工作揖嘛，但起码表达出我们的好感来。所以现代时代进步了，也许没有打工作揖，也不握手，那起码挥一挥，面带微笑的，他知道打招呼了，也很亲切哈。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你不一定非要拥抱这个吻颊礼，但是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出你跟他之间的距离的缩短，你愿意跟他亲切。那这其实要回归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神爱世人，他主动缩短与人的距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就是神都来到人间了嘛，跟人的距离就缩短到不能再短了。他爱我们，那我们已经是基督的身体，在教会当中不能缩短距离吗？可以啊，就是亲切的问安。那我是确实的相信说，这么一件小事情，如果我们能把它给做好了，整个教会的气氛，你原来如果是50度的话，你可以把它增加到80度、90度，你会就是一个小时可以带动很多好事情出来哈。我给大家，等一下我会讲到跟新牧师的关系哈。我给大家一个 challenge 好了，我们教会年轻人很多，但是也有年长的。我以40岁做一个界限啊，40岁以下的人啊，你先想想你是不是40岁以下的人哈、啊？你们要跟别人问安，然后有些人不是你不认识他嘛？你问安的时候，你们就开始认识，你会知道那个名字哈。那给你们挑战是100个名字，40岁以下的人在这间教会，你记住100个人的名字，你给自己设了一个挑战哈。那么年纪大的不是记性不好吗？我们就以上递减，对不对？好，那40到50岁呢，少10个人，你也记90个人。50到60呢，记80个人的名字。那60到70呢，你就记70个人的名字。那70以上呢，你还是记70个人的名字。那不是说就是练习记忆也可以防止我也是老人，防止我们老年痴呆嘛，是吧？所以对大家是有益处的。彼此亲切的问安，记住他的姓名，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挑战。我刚才漏讲的那一点，我看，因为我讲到那个彼此接纳的时候，讲到那个部落主义跟碎片式的社会，我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会比较 detail 的去讲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漏掉也就讲两句话就好了。就是我们原来以为说，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 internet 跟媒体时代可以带来说全世界的这种合一，结果它所带来的刚好是相反，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因为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因为这些你每个人都可以 access 到所有的这些 information 媒体，人就开始做选择，他就选择他固定他要去看他喜欢看的东西，听他喜欢听的东西，然后慢慢就形成各种的部落哈，就是他就只跟自己部落里的人认同，反而是那些跟他不一样的，喜欢的跟他不一样的，他就我不要听，所以反而是变得说社会当中更多的碎片化，以至于说彼此接纳那件事情变得更加的困难，而不是更加的容易。好，我们就跳回来，跳到那个第三样哈，你彼此接纳，彼此问安，最后就是以恩慈相待。那我上面加了一个泛字哈，广泛的泛，就是没有选择性的，就是坦白说，人的恩慈是有选择性的，你选那些你看得顺眼的啦，跟你有关系的，你就对他是 extra nice， 但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可以对他很冷淡，甚至对他很粗鲁、很无礼。我是请求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广泛的、无选择性的彼此以恩慈相待。 每次见到人的时候，就把你有恩慈的那一边拿出来。一开始也许还不是 100% 发自内心的，但是那个动作会改一个人的内心。你开始对人亲切的问安，开始对他就是善言几句。就老实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中国人那句俗话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话是真的。就每个人，即使我们脸上看起来很有光彩，其实都会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但是如果那一天他有几个人真的是对他相当的亲切问候几句或者就是一两句鼓励的话，可以转换他整个的心情。也许那一天就是一个契机，他因为那一下子心情的转换，他就看到了一点亮光在那里，就会改变他后来所做的一些决定，就他会变好。就如果说大家可以说以恩慈相待，比较没有选择性的，都 be nice, kind, 整个会改变过来，彼此的接纳，这个亲切的问安跟泛以恩慈相待哈。那最后我做结束，就跟大家讲一个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一段话吧哈，就是有一个关乎教会的问题。就是你跟牧师的关系，那以下所有的讲到你跟牧师的关系讲的都是新牧师哈。你跟牧师的关系影响到教会的稳定，还有教会前途的发展，其实也影响到你个人的福利啊。这不是跟你没关系的，跟你很有关系。那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哈，爱你的新牧师会使你更加的蒙福，也会使教会更加的蒙福。那这个新牧师，我稍微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个 new quote unquote new pastor， 他是新的职分，他以前只是从传道到中文牧师，他现在是主任牧师，他是新的主任牧师，新的担子，他现在所担负的是领导教会，这个整个的责任的那个担子是在他身上，没有人替他挑了，这个担子是不同的分量，相当重的一个分量。新的关系哈，就是跟大家是亦师亦友亦尊亦卑。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他是牧师，他也是教会的肢体，他是朋友，那么他是神的仆人，值得尊重，但他的态度自己本身也应该是谦卑的。那我也是这样子，还是用那个40岁吧哈，给大家做一个划分我们的新牧师跟师母是所谓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40出头，那我们教会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哈，比他们年轻的就说40以下的吧哈。你们见到牧师师母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你先向他问安，他又是牧师，年纪又比你大，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你们要主动的对牧师跟师母表示出你对他们的敬爱。但你说那个年纪比牧师师母大的，你说我都60几了，我70几了，那他在我眼中就是个毛头小伙子啊，他是你的牧师，神的仆人，所以尊重他。但是他自己不能够自大，他自己需要谦卑下来。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个新的关系咱们让他有一个好的开始哈。新的牧师师母就任之后，弟兄姐妹，我们都拿出我们的尊敬、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礼貌来。这是新的关系，让他有个好的开始。那新的冲突必定会有新的冲突。因为当一个人他成为主任牧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上面没有遮盖了，那他是一个明显的 target， 所以要怪要埋怨的话就是他了没有人给他挡了，所以他是一个明显的目标，所以他会面临不满跟怨言、批评与毁谤、漠视与否认等等等等哈。那要不要有这些冲突来发生呢？我们可以不需要，虽然它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不需要，或者说把它降低到最低。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那你的教会，我们这间教会 就会是特别特殊，而且特别蒙福，特别优秀的，众教会当中特别优秀，特别 standing out 的一个教会，就是会有跟新的牧师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切。那你可以去体谅他是神的工人，他所做的那个工作。我跟弟兄姐妹说一样事情，就是你就上面讲那个是从哪个角度怎么对待嘛？我们尽可能的，虽然是有时候说难以避免的，尽可能的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发展这个关系。哦，那个牧师那天对我不太好，那牧师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是从自己的角度，你 try a different way， 就是神啊，求你让我从教会的角度，牧师这样做对整体的教会是好的吗？也许我不舒服，但对整体教会是好的吗？对神的国度是好的吗？那从这个来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降低跟他的冲突，而且说维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哈。最后，怎么来爱你的新牧师？跟弟兄姐妹就建议几点哈。第一个就是听他，牧师他是传道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非常有传讲神话语恩赐的一位新的牧师。当他讲道的时候，我们要 pay attention， 要听他的讲道。你能够对新牧师表达你的爱的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 listen。他讲道的时候，你听他的。那我说一句，求神原谅我自夸哈，不是讲我自己哈，就说我们这间教会呢，这个讲台上，即使有时候你看到是弟兄上来讲道或姐妹来这里分享，就是说外来的讲员不一定讲得有他们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讲台是一个有非常好品质的一个讲台，因为他们是遵循正义分解圣经的这种方式，把神的话语解出来给弟兄姐妹。他也许不是讨好你的耳朵的那种讲的好听的话，但是他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他所出来的是高品质的讲道，值得你去 listen， 更何况是我们的新牧师讲道。然后第二个你要做的就是去问候他，以后见到牧师师母的时候，就由你先开始，你去问候他，不要等到他来向你请安，你先去问候他。第三呢，就是我们做传道人呢，经常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那多半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比较有困难的时候会来跟牧师师母分享。那其实这是我们就是牧师师母的本分，我们是传道人，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听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但是如果偶尔有些弟兄姐妹，哎，他来找你，他不是有困难的事情，他有好东西来跟你分享，也许是他家里种的两个桃子，也许是他家里种了几颗菜，然后他突然想到牧师师母的，牧师师母这个给你，那牧师师母内心其实是特别快乐的时候，就是说，哦，原来有人也愿意拿好东西来跟我分享，那就是不是什么大的东西，但是有点好东西的时候，你们也想到你们的牧师跟师母哈，你们也要爱新牧师，爱他的家人，爱牧师，爱师母跟他的家人，他们的孩子。第五就是要与他同工。神会给牧师他有感动，然后他会看到教会的事工该怎么样发展。那他一个人做不了了，他一个人一定是做不了，他需要有人跟他同工。最近的一群就是教会的理事们，然后再来就是各团契的领导，其实更广泛的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就是你们用你们的配合来跟牧师同工，使我们教会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事工的团队。第六点就是你要来纠正，来匡正牧师。牧师他是人，他会犯错，他的想法未必完全是对的，他需要众人的智慧来帮助他不走错路。那通常这个智慧是在理事会的时候，理事是弟兄姐妹的代表，在那个时候会众人的智慧来帮助那一位。那在广泛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很清楚有些事情是牧师这样子是做错的时候，那你要有温柔的言语来跟他交通，来匡正他。最后就是为 牧师来祷告，为牧师的家人，为牧师师母他的孩子们来一起祷告。这是我们对新牧师，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过两个礼拜新的牧师就要就职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如果我们去做这些事情，都是不难做的事情。这个殿哈，就是讲到教会，如果是神的殿，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主所赐的平安必在这个教会当中，将来我们的牧师带领我们教会的发展要远远超过以前的众牧师。这是因为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同工团队，弟兄姐妹又以爱心来对待我们的新牧师，那神要赐福这间教会。这一切的来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都是承受主的恩典的人。因此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一种新的观念，对于神的爱有一种新的理解。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就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怎么可能会跟外面的人一样？就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堂堂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重生得救的一群人，那我们能不一样吗？我们必然会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我们这间特别蒙恩的教会，也愿这间教会在众教会当中也特别的突出，时常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使我们彼此相爱，把这件事情就在我们当中落实下来。特别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难遇到的一个好机会，教会即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把这个新的开始把它做好了，然后就是一个更蒙福事工，更荣耀神，发展更大的一个良好的机会。感谢我们的救主。那今天呢，是我在我那个退职之前最后一次给弟兄姐妹有个正规性的一个讲道，今天是最后一次。虽然我们在6月30号的时候还有一次的讲道，但是那一次可能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讲道，是分享式，不是分享式，什么？就是有三个人会讲道，不是我一个人哈，是三个人，三个人会来讲那最后一次的道。那一次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但是非常感谢主，就是过去这18年来能够在这个讲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这件事情祝福我个人非常的大，也祝福我的家人很大，也愿说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爱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爱我们，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把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愿主你赐福你的教会，我的众弟兄姐妹，愿主的爱在我们心中，愿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得到神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